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倡导个人主义和多元文化的今天，信仰独一真神毫无疑问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就如一个负责任的医生，他会坚持切除病人体内的毒瘤，那绝不是霸道，而是医治拯救。当年神的选民走出为奴之地，却要面对充斥着妙计和活人祭拜甚至杀婴献祭的迦南宗教。神借着摩西严厉警告百姓，要除掉那些引诱人离弃真道者，哪怕是亲人。这不是残忍苛刻，而是罪辱瘟疫不容扩散。时至今天，我们仍需明白，真理绝不可妥协，否则就会滑向罪的深渊，落入死亡终局。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生命记的十一章二十八节到十三章的第五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生命记的十一章二十八节到十三章第五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劝导百姓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并且警告他们呢，不可拜偶像，也不可听信假先知的话。摩西为了更强调神的祝福和咒诅，就命令以色列百姓在进到迦南地之后呢，选择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把以色列十二支派呢分成两队，分别站在山面前，举行宣告祝福和咒诅之律法的象征性仪式。同时呢，摩西也再次陈明了对征服迦南的确信和对神话语的顺服。神要以色列人在攻占一国的土地之后呢，就把那里的异教祭坛和偶像呢都给除灭。神他深知百姓如果使用那些祭坛向神去献祭的话，那么就会很容易改变心意了，所以呢，不应该保留引诱人拜偶像的食物。那么今天我们也应当从生活当中给除掉错误的崇拜，那也许是某些事物、信徒、产业、人际关系、地位或者是习惯。凡是能够引诱我们的心偏离神而去犯罪的，都应当给除掉。千万不要以为啊自己很坚强，足以抵挡试探的，那么就心存骄傲了。以色列人呢，也从中得到不少教训。希伯来人他们注重家庭敬拜，不管是献祭或者是守重大节期，常常都是全家人一同参加，以使儿女呢 建立敬拜神的正确态度，也令成年人的敬拜呢就多了一重意义。目睹家中成员承认自己的罪，那么就和全家一同过节一样重要。有时呢可以分年龄来敬拜神，不过老少一块敬拜呢更加有意义。异教徒到处向他们的神来献祭，那么相比之下，以色列人只在神所规定的地方按照神所指定的方式来去献祭，为的是确保敬拜的纯洁。但后来呢，选民却忽略了神的命令，在迦南人敬拜异教神的丘坛上来去向神献祭。那么根据列王记下的23章的记载，犹大王约西亚呢就曾经拆毁了好些丘坛。我们在教会敬拜神呢应当确保圣洁的，如果我们为满足自己的喜好，随从自己的习俗来去敬拜神，那么就失去了共同敬拜的意义跟好处了。神他禁止人吃血，那么有以下的几点原因。第一，就是吃血是异教习俗的主要的部分。以色列人即将进到异教之地了，因此神先警示他们。第二，血代表生命，在神看来血是神圣的。第三，血是为罪献祭的象征。神甚至不允许以色列民呢过问周围异教的事情。敬拜偶像的风气呢渗透整个迦南地区，他们沉迷于研究一些啊看来是无害的风俗，这很容易让人去迷失。好奇心呢有时会让我们跌倒，对邪恶的事情有过多的认识，反而会让我们受这些邪恶的事所引诱的。对邪恶的习俗呢，不要好奇，这才是顺服神的表现。具有吸引力的领导人不一定是神所差派的。摩西就警告选民要提防假先知，因为假先知引诱人来敬拜别神。激励人心的新主张可能听起来呢是悦耳动听，但是我们必须留心那是否跟神的话相吻合呢？如果有人说是为神发言，我们就要留心去查看他们是否讲真话说真理呢，他们是否以神为中心呢，他们的话与你所知的真理是否相一致呢？有些人讲真理让你归向神，有些人有说服力但却使你归附他们，他们所讲的虽然头头是道，但却引导人走向歧途。神他不反对人有新主张，但是神也要人来慎重。当你听到新颖的吸引人的新主张的时候，要先仔细查看，不要马上啊热烈回应。那么现在到处都是假先知，而智慧的人呢会用圣经真理来去判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13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13章6到9节记载摩西说，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好，这太严厉太激烈了，对第一个拿石头打死他弟兄的人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的。听起来很严厉，但最后呢却会救很多人的性命。当北国拜偶像时发生什么事呢？成千上万的人被杀，而大多数活下来的人都被带到残忍的亚述国为奴去了。如果用石头打死那些引诱他们拜偶像的假先知，不是比无数的百姓的生命被杀掉要好得多吗？好，申命记的13章10到11节记载摩西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好，选民不敢离开永生的神，只要是他们遵守神的话，就必定蒙福。可是呢，他们却没有遵守神的话，结果审判呢就临到他们了。在这里，摩西教训他们，即便是同胞、兄弟、亲爱的妻子、情深意重的朋友，只要是丢弃耶和华神而侍奉其他偶像，那么就要采取断然的措施。这段经文就教导我们，今日的圣徒应当高举耶和华神，如果有违背神的罪恶，那么就要与之征战到底的。好，申命记的13:12-14记载，摩西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好，摩西呢就叮嘱百姓呢，不可以鲁莽行事，应该要彻底调查，在采取行动之前呢，要先找出事情的真相。好，申命记的13:15-16记载，摩西他接着说，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好，这又是很严厉的措施，整个城市呢都要被毁灭。假如这个城市中有人没有拜偶像，他们要受到保护吗？他们只是要坐在一边啥也不干吗？如果他们没有为真理而站出来，他们会和其他的人一样的受审判。很多基督徒呢认为啊，应该保持沉默。他们在重要的问题上，尤其是当真理受到威胁时，不站出来表明立场。你一定听过一句话说啊，沉默是金。我亲爱的朋友，有时候在模糊地带可以保持沉默，不必表明立场，但是关键时刻维护真理也是信徒应该尽的责任的。好，申命记的13:17-18记载，摩西说，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好，那么这里呢，摩西就告诉百姓了，如果以色列当中的一个诚意因诱惑者的诡计而全城陷进偶像崇拜的罪时，当如何处置那个城的方案。那时呢，正如以色列已经歼灭的迦南诸城一样，不仅要杀城中的居民，甚至呢要彻底除灭牲畜和财产。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虽然申命记的第14也和利未记的第11一样，都谈到了神百姓的饮食问题，但是这一章的规定呢，比利未记的规定还要更加清楚。因为现在距离利未记的规定呢，已经在旷野经过了40年的考验了。好，我们就来看申命记的第14。我们先看14:1-2，经文记载，摩西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好，这是当时外邦人异教的习俗。今天有些民族呢还在化脸纹身，那是他们敬拜和宗教的一部分，神的百姓呢绝对不可以来照做。有一本书 叫认识立位记，就详细地说明了什么是洁净的动物和什么是不洁净的动物。神教导百姓的饮食规定呢，不只是宗教仪式，也注意到卫生的问题。历经这么多个世纪以来，这些规定呢，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很多年前，欧洲爆发了大瘟疫，但是几乎没有犹太人被感染。当时死了很多外邦人，有些人呢就抱怨犹太人和这场瘟疫有关。当然，瘟疫和犹太人呢是无关的，只是犹太人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就保护了他们不受到这个瘟疫的牵累。今天呢，我们的食物多样化了，大家似乎都觉得很好吃。神并没有给你我特别的饮食规定，吃肉或者是不吃肉呢都不要紧，关键是要和神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遵守这些律法，你可能长寿一点，如果你不遵守的话，你可能会出现身体疾病，健康呢有可能会受损。那么现在呢，神他很清楚地指示什么动物可以吃，什么动物不可以来吃。好，申命记的14章3到6节记载，摩西说，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狍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凡分蹄成为两半又倒叫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啊，这些洁净的动物呢是可以来吃的。洁净的动物的身上呢有两个可以来辨识的记号，这对我们呢也是有属灵的教导的。动物的蹄必须是分开的，这可以象征信徒的生活。分开的蹄让人就联想到分别为圣的生活。今天呢，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中，有些人受律法主义的影响，他们不愿受到实际的限制，却人为地增加了很多其他的条例。他们所持守的这些条例呢，并非神所指的分蹄条例。分蹄这个字呢，有两个相反的意思，可以指分裂或者是分离，也可以指连在另一个东西上头。说分开来呢，也是可以的。你可以说从一个东西分开来，或者说分开来连在另外一个东西上。那么最重要的不是从一种活动或者是习惯中分开，而是分别为圣归于基督。当你分别为圣归于基督，连接于基督的时候，你的行为呢就会经历到极大的改变了。洁净的动物的第二个记号呢就是会祷告。在这里呢，属灵的教训就是要我们来多读圣经。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记载，诗人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人便为有福，为什么呢？因为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而且常常默想神的话语。默想呢，就有祷告的意思。牛，它的胃呢很特别。当牛在早上吃草的时候呢，草就进到其中一个胃袋里头。在热天，牛它会躺在树下，或者是站在阴凉的地方祷告。那么这时呢，牛所吃下的草会从一个胃转到另外的一个胃。祷告就是重新咀嚼青草，不断反复的咀嚼。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我们读圣经应该有的态度，要不断的咀嚼和默想神的话。不洁净的动物呢，不能够同时符合这两个要求。有些祷告的动物却没有分蹄，比如猪，它是有分蹄的，但是猪它却不祷告，因此呢，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不能够吃。也有海里的生物呢，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在申命记的14章9到10节记载，摩西说，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无翅无鳞的都不可吃，是与你们不洁净。啊，可以吃的水生动物呢有两个明显记号，就是有翅和有鳞。 那么接下来的名单呢，是洁净和不洁净的鸟类了。申命记的14章11到21节记载摩西说，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瞻、小鹰、药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枭鸟、猫头鹰、角鸱、鹈鹕、秃雕、鸬鹚、鹳、鹭鸶与其类、带人与蝙蝠。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好，那么这段经文中就提到，有翅膀的爬行动物呢也不能吃。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有关十分之一的奉献的条例了。申命记的14章22到23节记载摩西说，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好，如果以色列百姓愿意服侍神，那么神应许要在财务上来去赐福他们。选民呢，必须从土地所出的十分取一分来奉献给神。那么同样，从牛群、羊群当中呢，十分取一只来去奉献给神。这十分里头的一分呢，必须在圣殿这个地方来去食用，也就是在神的面前来去食用。这是可以在神面前所领受的食物。申命记的14章25到26节记载摩西说，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如果选民住的地方离圣殿太远了，不能带十分之一的出产或者是家畜来，他们可以换成金钱。当他们到圣殿的时候呢，可以买要奉献的东西。好，申命记的14章28到29节经文记载摩西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好，十一奉献的用途呢，不仅是为利未人、寄居的并孤儿寡妇，还用于以色列人及其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那么这样呢，选民就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了。神要立为人来负起属灵侍奉的责任，也要他们呢来得到照顾，同时呢，神他也关心到了穷人。好，申命记的第15章就讲述了有关安息年、对待奴婢的条例，以及投生的牛羊的条例。好，申命记的15章1节记载摩西说，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好，每个第七年就是安息年，这一年呢要施行豁免。申命记的15章2节记载摩西说，豁免的条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好，神已经规定土地每到第七年呢要休耕，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第七年要豁免。 以色列人不能够设定超过七年的抵押，抵押人的回赎权呢不会被取消。当第七年，借的钱或者是抵押的物呢都要被取消，这是为了财富均衡，让人人机会都均等。我们的社会上呢，有些是没有工作极度贫穷的人，也有不需要工作非常富裕的人。神他就为选民制定了人人平等的制度，让想工作的穷人可以来养活自己。所以神的制度呢，就预防了极端的富裕和极端的贫穷。好，申命记的十五章第三节记载，摩西说，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好，这个规定呢是针对以色列人的，每人第七年穷人的债呢就被取消，他们就有机会重新来开始了。如果以色列人都好好的遵守这些规定，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好，申命记的十五章四到五节记载，摩西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好，神他制定安息年债务豁免的条例呢，这个目的就是在选民中要消除赤贫者。从这种角度来看呢，如果百姓遵行神的命令，那么就必因神的祝福而不致贫困了。我们看到每个国家呢都有极度富裕和极度贫穷的人，这是人类犯罪的结果。如果人人都能够遵守神的规定，那么就不会有穷人了，财富就能够均等了。除非人心改变，否则贫富差距呢将会难以消除。神他呼召以色列人要顺服神，如果他们肯顺服神，那么就没有贫穷。问题的根本是在人心，所以呢，神要来对付人类最核心的问题。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无敬畏，就不会拒绝诱惑，没有敬畏，也不会真心给予。守住信仰的根基，才能活出爱的生命。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